美的约。那么更美的约要从这一节的第一句讲起，耶稣得的职任，耶稣的工作是更美的。那么耶稣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耶稣的工作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讲，他是先知、君王、祭司，那是他的职任。他做的事包括创造、管理、审判、治理新天新地，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有讲啊。耶稣是创造万有的，神借着他创造万有，神也借着他托住世界，神也借着他审判。不过如果我们问基督徒说主耶稣的工作，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最记得的应该就是他拯救我们。耶稣的工作最重要的、最起码跟我们最有关系的是他拯救我们。他拯救了我们，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才可能知道他是创造主，知道他是审判的主，知道他管理万有。那么这个拯救呢，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辞，我们今天要说明一下。这个拯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耶稣洗我们的罪。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把我们的洗罪洗清了，就坐下来了。所以如果要记一下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清洁工。那么他用的清洁剂非常的有效，把什么脏的东西都洗得干干净净。他是清洁工，他用的清洁剂就是他的宝血，就能把我们洗干净。那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了解。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会惹上帝的愤怒，我们就在各样的咒诅和死亡当中。那么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需要遵守上帝的话，而不是冒犯上帝。冒犯上帝、不遵守上帝的话，就是犯罪。犯罪在圣经里描述好像污秽一样，罪跟污秽当然不一样，但是圣经这样描述罪好像污秽一样。上帝有洁癖，非常讨厌污秽，讨厌人犯罪。那么他也希望如果我们犯罪了，能够有办法把它弄干净。耶稣呢，就把我们人很有效的弄干净了，弄圣洁了，叫上帝很喜悦我们。他的工作更美啊，更好，可能比清洁工还要再多讲一点。他不仅是让我们干净，让我们没有罪，他也让我们更漂亮，就好像到了美容院里面出来以后就好看很多。那么耶稣让我们被洁净，也让我们更美化，这是耶稣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想，耶稣把肮脏的人洗干净，耶稣把丑的人洗成美的，这是耶稣的工作。那么第二句话其实是第一句话的解释，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话就不太好懂了，耶稣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我刚刚讲把耶稣想成一个清洁工，我们是很肮脏的，他把我们洗干净。至于怎么洗，这我们等一下会讲，怎么会干净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么现在他说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约是什么呢？约是两造双方之间的一个协定，我尽某些义务，享某些权利，你尽某些义务，享某些权利，两个人协商然后签订的。那么在我们中国约不是很印象很深刻，在西方约很多 treaty 啊 covenant 啊 agreement 很多，那么我们中国都翻成约。那比较大家能够马上想得到的就是房东跟房客是有约的关系。那么房东提供的就是一个房子让你住，那么房客提供的就是钱，房客要定期付钱，房东要把他的房子维系的可以住，都有要守的 是要尽的义务，可以享受的权利。那房东和房客跟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房东跟房客应该没有什么很好的感情，就是只要你按时交钱，我的房子维护的好好的，就我们就平安无事就可以了。那恶房东恶房客我们也都知道有，那我们跟上帝之间呢，我们是恶房客，他是房东，我们是恶房客。那么另外一个约大家就更了解了，婚约，丈夫在婚礼的时候需要宣誓，他要做某些事，他可以享受某些，他做的包括可能是养家，简单讲一句话就是你要爱你的太太，你要专心的爱你的太太。那么做妻子的也有约里面的义务和权利，就是你要爱你的先生，专心爱你的先生，讲很简单，很简单，但是也是约的关系不太好，很多婚约都破裂了，那么离婚了，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那么约，我们两方面约定做一件事情，但是有人会破坏约，有人会不守约。我们跟上帝有约吗？我们跟神有约的，这个约呢，是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在其中，这是神跟可以说跟亚当立的约。这个约呢比较清楚的在西乃山底下跟以色列人再讲了一次。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受苦，那么上帝后来想起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要拯救以色列人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了。救出来没有马上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底下。在西乃山底下呢，神就做了一件事，我也用通俗的话来讲，神做的一件事就是向以色列人求婚，当然没有求婚了，我是说他们就立约，神就跟以色列人那个代表就是摩西说，我们永结同心好不好，那么立约，我会做一些事，你会做一些事，你必须做一些事享受，我也必须做一些事也享受。什么事呢？那么房东房客是一个交房租，一个提供房屋，学生和学校也有约，一个提供学费，另外一个提供教学设备和老师。神跟我们中间提供什么呢？约的内容很简单，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你们要做的事。我要做你们的神，意思是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宰，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连魔鬼蟑螂蚊子这些通通天使，什么东西都在神的权柄和慈爱和智慧之下，是他造的，是他管理的，是他审判的。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包括灭亡的人，但是神把约的爱只给了跟他立约的人，也就是神拣选了某一群人，这一群人跟他有约的关系。我耶和华爱万物众生，但是永恒的恩典天家的福乐我只给我的子民啊，我要做他们的神，做你们的神，就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我要做你们的神，他们我也做他们的神，不过他们跟我没有约的关系。以色列人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应该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善意，也有一个尊敬的心，但是我们单单只敬拜这位上帝，只信靠这位上帝。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对其他的思维都有一些尊敬，但是我们 相信的只有上帝，这叫约的关系。那么以色列人说好，那么我们一定会专心的爱你，那你怎么表现出你爱上帝呢？怎么表现出你信上帝呢？当夫妻在圣坛前面立誓言的时候，我在任何时候，贫穷的时候，健康的时候，等等等等，我和你在任何的时候，我都专心的爱你。那么有的时候会想得更详细一点，我会怎么样照顾你等等的。在以色列跟神立约，事实上神跟亚当夏娃也是立这个约的时候，所以神需要做的就是祝福他约中的子民。神从来不会违约，他都守约了。人要做的呢，以色列人要做的是什么呢？说简单一点，各位可能记得在西乃山底下神说的，你们要守十诫，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就第一个，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以做偶像，第三个不可以妄称我的名，第四个要守安息日，然后后面五六七八九十呢，是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等等。耶稣把这个归纳成两条，就是如果你要守约，你跟上帝要守，你要守约的话，就是要守法，守法就是守十诫，守十诫太长了，我们就说守两诫，要爱神，要爱人。以色列人没有守好，以色列人没有专心爱神，以色列人也没有专心爱，也没有好好的爱人。我们基督徒也有毛病，我们没有好好爱神，也没有好好爱人。讲再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不守约。那不守约怎么办？如果房客不交房租怎么办？那么这当然看他严重性了，看他拖了几个月，或者说看他对那个房子的保存的好不好，破坏到什么地步。以色列人如果违反了上帝的约，如果不守十诫，那么严重的就处死了，不严重的有一个补救的办法。你犯罪了，就献牛羊，献祭可以除罪。以色列人非常自豪的，就是最自豪的以色列人是说，他们跟世界上所有的居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帝把神圣的律法给他们，他们有这个律法或法律，他们觉得非常宝贝。第二个他们觉得非常跟其他居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如果他们犯了这个约，犯了这个法，他们有一个祭司制度可以救他们，有祭司替他们赎罪献祭，然后献祭了以后就除去了以色列人的罪恶。这是旧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专心爱你们，你们要专心守我的律法。你们没有专心守，惹我的愤怒怎么办？有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献祭，献赎罪祭。旧约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一直到圣殿毁了，在新约的时候圣殿毁了以后，一直到今天就没有再建圣殿了，他们也没有赎罪祭了。我不知道犹太人现在是用什么方式来赎罪，犯错了赎罪赔不是。顺便说这个观念，我看其他宗教都非常少，可能没有。我们刚刚过年，你到处看到有人膜拜了，你到处看到有人在街上很庄严肃穆的拜神。他们拜神，他们献鲜花水果，有这些仪式，但是应该没有一次的献，任何一个时节没有献鲜花水果是赎罪的。哎呀， 南无阿弥陀佛，我昨天打麻将了，我昨天打了我老婆一个耳光，对不起，除了跟她道歉以外，再买了十篮水果在这里赔不是。就其他的宗教没有这样，没有像以色列这么强调罪恶，然后即使是小罪也需要有一个羊为你流血。那以色列很以此自豪，我们是上帝约的子民，我们如果犯错了，有祭司替我们献祭，我们的罪就除掉了。旧约的瑕疵在哪里？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求后约了。前约有瑕疵。我也顺便讲，先讲一下婚约的瑕疵在哪里。我们现在的婚约的瑕疵在哪里？我们现在婚约的瑕疵，还有所有约的瑕疵，都有一个，就是没有办法保证两方面都能遵守。你只能发誓嘛，你只能在众人面前说，我 promise， 我答应，我以后专心的爱你，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但实际上可能等一下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就动心了，有人十年八年，有人十天八天，有人十秒钟八秒钟就变心了。所有人间的约定都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东西来保证守约。我们婚约是这样，商场上的约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不守约是因为故意的恶意的，有的时候因为天气或者什么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守。旧约的瑕疵第一个就是他所用的方式都只有象征性的果效，不能真的除罪，没有效。我犯罪了，我说谎了，我打了我老婆一个耳光，我动粗了，我错了，好，先带一只羊到祭司那里去，祭司把羊杀掉了，流了血了，意思就是说本来该杀你的这只羊代替你流血了。那么羊既然流血了，死了带你受处罚了，你就等于受过处罚了，就赦免你的罪了。各位你想想看，不要说杀一只羊了，就算杀一只鸡，这也不合理啊。我打了我老婆一个耳光，我动粗了，我犯罪了，那我应该挨一个耳光啊，怎么一只羊还挨了一刀啊？这个制度不好啊，不能除罪，事实上增加你的罪过，天天都在想那只羊要报仇，那只羊报仇，我做错了，害得那只羊死掉了，我打我老婆一个耳光，结果那只羊挨了一刀，牛羊的血怎么能除罪呢？你贪污，你作弊，你做错事，然后到神面前，到庙里去送一只牛送一只羊就可以，那有牛有羊的人有福了，可以拼命犯罪了。牛羊的血不能够赎罪啊。以色列人从圣殿甚至从会幕开始献祭的时候，在以色列的会幕或圣殿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没有的，就是很臭。那个很臭就是因为以色列的会幕到处都是血。我小的时候到传统市场，那个有杀鸡杀鸭杀鱼嘛，很腥啊。以色列的会幕也是很腥，圣殿也是很腥，所以他们也需要有香，那是卫生。那么多的血，每天每月每年那么多血白流了嘛，没有除掉人的罪。很麻烦的是血不能除罪。我们甚至这样说，就算能够除罪，假如讲牛羊的血可以除罪，当我做错了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我就没事了，就算能除罪，各位我还是不干净，我还是不断冒出脏水，虽然有个神奇的洗洁精的东西马上给它洗干净， 可是我不断的还是流出脏水，流出脏水来。我们讲耶稣洗净我们，不是只是把我们的肮脏除去，耶稣洗净我们是把我们的心变干净，流出来的不是脏水了，流出来的是干净的水。像以西结书所讲的，像耶稣对那个妇人所讲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是干净的，是洁净的。但现在没有，旧约的时候没有，旧约的时候只有你犯错了，牛羊替你死吧，这怎么能除罪呢？这个祭物不够好啊，那个祭物牛羊流了血以后，烧烤的香味可能祭司很喜欢吃，但那对我们除罪一点效果都没有。好，然后再讲祭司，这以色列很自豪的，祭司是上帝为以色列所设的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中保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两个字，有两个意思，这里这两个意思都有。中保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就是一个是中间人的意思，把两造拉在一起，中间人，介绍人。耶稣是中保，耶稣是介绍人，耶稣把我们跟上帝拉在一起，变成好朋友，这是中保的一个意思。另外，中保除了中间人、介绍人以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保证人。介绍人不能保证，保证人不一定是介绍的，耶稣介绍或者是中间人，而且保证我们跟上帝永结同心，绝不变心。哦，这就是新约棒的地方，我们可以爱神一直爱下去了。这在何西阿书我们有一点印象，何西阿书以色列的毛病就是整个先知书都是这样讲的，我们常常也觉得有这个痛苦，就是神用打的，用骂的，用责备的。神说，以赛亚书第一章也讲说，你们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处完整的，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还要挨打呢？学不会，因为我们是罪人。用打，以色列不能悔改；用爱，以色列也不能悔改。我给你们这个，我给你们那个，我这样安慰，那样饶恕，这样原谅，你们还是不爱我。打骂没有用，爱的教育也没用。何西阿书里面就讲到说，神好像都觉得没有用了，没有办法，说一句话，以法莲啊，我要怎么对你呢？没有用。当然在何西阿书最后是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耶和华说，我一定会医治你被盗的病。这个被盗的病，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能体会的，就好像我们的老公有花花心，总是在外面有女人，你哭得半死，你原谅他了，回来还是他回来还是照顾他，还是爱他，他还是看到一个女的爱看一个爱一个，他那个淫乱的心，他那个爱别的女人的心没有办法改变。以色列人有这个毛病，我们世人都有这个毛病。旧约的祭，旧约的祭司和祭物没有办法除罪。以色列人是很以祭司的制度自豪的，就像我们中国以前秦始皇也希望有一个制度。那么钱穆先生也说，我们中国历史是万世一系，中间没有间断。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说，以色列人的祭司，这个大祭司，这个制度呢，哇，很棒哎，没有断过，从亚伦开始，一个个传下去，一个个传下去。以色列人可以跟我们讲，我们的祭司是老字号了，从千年以前亚伦的时候一直到今天都有，对不对？我们也说这个殿啊、酒炉啊或者什么，哦，可能五十年了， 东来顺啊什么这些可能一百年了等等，老字号，各位餐厅可以是老字号，我们的客人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也来吃了，你就想继续来，继续不断来，这是好。但是医院或者说补习班不要是老字号，如果那个补习班广告是说我们这些学生都在这里补习50年了还在这里补，那不是好，那是不好，你应该补一次就考上大学了。医院也是，我感冒了去荣总已经看了50年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药没有效果。以色列人说你看我们的祭司这么多一直传下来的，我们就问了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因为一代一代传，为什么要一代一代传，父亲死了传儿子吗，父亲怎么会死，哦，因为他也有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祭司一代一代传下来没有断过，其实是表示他们的罪没有断过，自己是祭司都不能够除去自己的罪，那有什么好呢。旧约还有世界上所有的道德体系都不理想，连旧约也不够理想，一方面这是象征性，只有象征性，那牛羊的血不能除罪，象征或者预表，在希伯来书10章1节说是影子，是将来美事的影子，希伯来书9章9节说这个会幕是表样，都说这不是实际，它有价值，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爱他，牛羊的血虽然不能除罪，旧约还是有人得救，不是牛羊的血除你的罪，是你听上帝的话得到圣洁。我喜欢举例子，旧约有没有人得救，有，得救是牛羊的血吗，是祭司吗，不是，那他们怎么得救的，他们听神的话，就好像神如果说你犯罪了就去做50个伏地挺身，做完50个伏地挺身神就赦免了，不是做伏地挺身能除罪，是你听神的话能除罪，那就叫有信心。牛羊的血不能除罪，但是你愿意信还是可以得救，不过到底那只是一个表样，一个预表，这是旧约的一个缺点。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旧约是以处罚为主，我们这个约很严格，遵守了一定有赏，违背了一定有罚，结果这个约的公信力真是有，一违背就罚，一违背就罚，显出谁呢，显出立约的人是不断的违规，而立约的神不断的很忠心的很信实的处罚。也是举一个例子了，就好像包青天大家喜欢看一样，包青天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因为他公平公正的处罚了大坏蛋，管他是皇亲国戚或什么人，包青天都会处罚，查出错来就处罚。旧约是这样，旧约就是我们不断的被发现有罪，然后神不断的处罚我们，这好不好呢，也不能说全不好，哥林多后书3章说这个职位这个工作旧约的是定罪的执事，旧约的时候你可以说上帝的工作基本上是包青天式的，他杀了多少坏蛋，他杀了很多大坏蛋，哇，真是叫我们看了千年来大家都想一看再看，但是他没有救一个坏蛋，你没有在包青天的故事里看到有任何一个大坏蛋被包青天改变成一个义人，那么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圣得圣，虽然包青天是定人罪的，那定罪的执事是有荣耀的，但是称义的执事荣耀就更大，包青天的工作是送死的，把坏蛋送到 鬼门关去的，送死的。耶稣的工作是产房的工作，是接生的。那么这个接生呢，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这个更美的约呢，耶稣是保证我们和上帝之间永远是和好的，我们跟上帝之间永远是和平的。那么这个永远和平和和好呢，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就是上帝有一个应许，上帝 promise， 应许是 promise， 这个应许是第八节，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第九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好，先讲到旧约，在这里再次讲到旧约的不够理想的地方，就是旧约是预表的，旧约是处罚为主的，旧约虽然都是真的，也是很宝贵，但是因为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所以多数人，可能很多人没有很大的信心，所以多半都是惹上帝愤怒，犯罪犯罪，显出最后的就是上帝很公平的在处罚人，但是人就很公平的该被处罚，这个不够理想。如果一个丈夫花花心，常常有外遇，他的老婆真是好极了，每次有外遇，老婆都说我从心里原谅你。哎呀，昨天你晚上出去有没有着凉啊？我从心里爱你，很好啊，这个老婆了不起啊。刚刚我们说包青天了不起，但是他只能杀坏人，他不能改变坏人。这个好老婆很好，他只能爱他的老公，但他也不能改变他老公。耶和华说，我告诉你们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天天讲天天念。各位有没有你们家里的人说你是一直念念念念念？我们通常答案就是说你不听嘛，不听我才念嘛，你第一次就听我就不要念到第一百次了。上帝就一直念一直念，到最后就是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新约，耶稣的血，耶稣的生和死，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真实的使我们被赦免，我们干净了，我们真的干净了，那个干净就是我们称义了，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良心平安了，我们不被控诉了。十二节，我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上帝忘记了这一切，所有的该受的处罚耶稣都替我们承受了，而这样没有不公平，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跟他相连，所以基督所做的美好的事，因为我们跟基督相连而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做的一切坏事所受的处罚，因为我们跟基督相连，都归在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很大的爱，我们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越能够活得生活圣洁善良。不过重点是，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是因信称义了，我们本来还是，我们是罪人，但是信了耶稣，披上了义袍，被上帝所爱，跟上帝和好。我们不仅披上义袍，我们开始从里面圣洁了。我们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丈夫，他也很难过，他也觉得他老婆真是了不起，他老婆真是对他好，他还真是对不起他老婆，可是一看到漂亮女人他又变了，他说他受不了女人的引诱，他里面就是有一颗花花心，以色列里面就有一个背道的心，改不掉，外面你怎么饶恕或怎么鞭打，会叫痛，会遗憾，但是他就改不掉。新约里面有一个部分 我们不太常讲，今天我最后的结束就是这里。在希伯来书八章十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日子以后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与以色列家，就是与我们每个信徒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好，现在要立一个新约，新约的内容跟旧约没有改变，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不一样的是，旧约是外在的，西乃山上神发出命令来，很恐怖，以色列也要听，但是那是外在的，外铄的。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如果你做了有赏，你不做有罚。新约不是这样，不必人在那里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念，我们的心会喜欢上帝的律法，因为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不在外面了，在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一节，这个当然不是字面上我们现在是如此，但是将来一定是字面上也如此。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不是说教会就不要有主日学了，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查经了，不是说神不教我们了，我们自动就会了，而是说我们的心开始被改变了，我们从心里认识这位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从心里喜悦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真正的道德和真正的善良不是外铄的，用伦理的上面的字眼就是不是他律。什么叫做他律？就是不是你本身心里内心深处所愿意做的，是别的东西让你这样做的。他律有必要，在我们罪人生活中有必要，教导小孩子也有必要。譬如说我们教小朋友，他做了一件家事，好乖，马上给他一颗巧克力，他这样慢慢会学，我做家事听母亲的话，听爸爸妈妈话，有赏。久而久之，他不是为了巧克力来做这个事，他已经做成习惯了，他有礼貌成习惯了，他体贴人成习惯了，慢慢成习惯，就不需要他律巧克力来让他做这个事了。我今天帮康师母洗碗，他没有说好乖，这巧克力给你吃。那么但是你就算习惯也不一定是对的，是必须是你内心深处的。那负面的也是一样，我们学好学善，除了有赏以外，你做的对有赏以外，还有做错有罚嘛。你今天跟你约十点钟要怎样，结果你没有到，好，罚你今天不可以看电视。你可能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准时。但是你养成习惯的原因是，如果我不准时会受处罚。最好的是，你养成的习惯是你心里就觉得你应当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这叫自律，或者叫自由。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恩典下会自律，或者自主，或者自由，就是我们从心中发出美善，这个又不是我们自己发出的，这是主写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勉强可以说，我们的道德是他律下的自律，是神律下的，是神权下的自律。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心里甚至不是因为地狱的火，不是因为上帝的处罚，也不是天堂的引诱，哦，因为天堂很好，所以我现在才要对人诚实。不，我喜欢诚实， 哦，因为神会给我很多赏赐，给我很多的钱，所以我如果我乖乖听他话的话，所以我现在爱人对各位有礼貌，通通是因为神会给我好处，这都是他律。我们的自律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奇妙的救恩，罪得赦免，被涂抹，我们干净。不只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不断的流出肮脏的水，而它那个清洁剂一擦就擦掉了，是我们流出的是干净的水，它的洁净不只是外面的，而且是内心的。这个是更美的应许，我要把我的律法，我的约写在他们心上，不是别人在外面念念念，不是巧克力和鞭子威迫利诱，是你喜悦上帝的道。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像诗人一样，耶和华，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你的律法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主，我们很多时候是讨厌你的律法，讨厌你的规定，讨厌你这样那样的要求。主，我们并不喜爱良善，我们最多是如果不遵守会被鞭打，或者遵守有好处有甜头。主，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你的重生得救和继续连于你的恩典，我们越来越长得像基督，我们越来越从心里喜悦你的律法，我们而且能够遵守，都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如此。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